院长医师，用药找药师，等一下幸福生活馆用药安全系列就要登场咯。
药师在我家，
我家
耶，赞哦！
是的，欢迎空中的好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呢。这个单元是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为大家在用药安全药品的知识、药品的新知的部分提供正确的观念还有说明。因为武汉肺炎疫情蔓延全球，不只是出现了口罩荒哦，就连抗菌消毒的产品呢，大家也是疯狂的抢购，也造成缺货的情形。不过在抗菌消毒的部分，大家都做对了吗？那大家对于抗菌消毒的产品又认识多少呢？我们今天在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当中，就要带大家认识与关心如何正确的抗菌消毒。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也是兆安健保药局的范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小轩药师你好。
伟华早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早安，真的要先谢谢一下小轩药师哦，您在这个疫情忙碌之余哦，特别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抗菌消毒。因为近期的药师们齁、不只是大家去疯狂抢购口罩齁、消毒产品也是，然后你们也承受了非常多的一个压力齁、民众买不到怒气就发在你们的身上齁、那我在想这个口罩就真的是没有嘛，齁，那在这个抗菌消毒的产品的部分，大家的抢购的之下呢，也是大缺货的情形。那特别是从6号开始，我们知道我们的健保特约的药局的部分，药师你们会非常的忙碌，又开始这个口罩领取的地点，你们是唯一的地点了。
其实我觉得这次的，我觉得我们政府的那个防疫真的做得很好，尤其在第一时间边境的防疫的把关非常好，所以你看我们台湾就是有确诊的案例真的不多。
嗯，
那当然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很重大的一个防疫事件，我觉得我们社区药局的所有的药师们是一定要能够配合政府的政策，那这也是我们应该为我们民众所做的。所以其实就算说大家来拿口罩或什么的，其实我觉得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那社区药局本来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防疫的第一线的一个机构。
是没错，而且进到社区药局哦，你买任何的一个东西，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也会特别做一些的咨询服务，让我们的民众可以正确的使用。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你买到的东西如果没有正确的使用啊，其实买了也是白买哦。你小轩因为做错啦，
对，就像
对不对，口罩也是一样。我们上次就请我们的志群在节目中分享，你口罩选的对，你买到了，但是你戴错了，那防疫的效果就大打折扣了。
是的，
对不对？抗菌消毒的产品也是一样。
对啊，也是一样的。那其实像最近真的非常多的民众来到我们社区药局就抢购这些环境消毒的一些用品。那其实消毒用品的种类真的很多，
是，
那当然就是说每个都有它的一个功用。那最近很多人在抢酒精啊，其实我也想要跟所有民众呼吁，其实真的不用那么紧张。好，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消毒的一些用品，其实大家都可以有一些帮助。
是，好，我们在认识这些的消毒的产品之前呢，我们先请小轩药师来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其实在很多的一个消毒的产品的这些包装上面都特别有一些的字样，像是消毒啦、灭菌啦、抑菌啦、抗菌啦，这些的字样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小轩，
其实有些东西其实你会看到产品上面会写说，这个是消毒用品，然后这是灭菌、抑菌、抗菌，想说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
那其实它其实是个专有名词，但是一般我们在讲消毒的话，大部分比较针对的就是一些器械环境的消毒。那它呢就是像这一类东西多半都是用化学和物理的方式去让这些微生物呢能够杀死掉这样子。当然我们有听过有灭菌，对不对？
对
啊，其实这些其实它是有英文的那个学名，但是我们在讲灭菌的话，其实它也是用这些化学药剂去消灭这个微生物，但是重点是它也可以让这些细菌微生物呢就是降低它的繁殖，包括它一些繁殖体和霉菌啊病毒等等，达到一个完全无菌的一个过程，这个叫做灭菌。
哦，也就是那些的产品上面有些是写消毒，对不对？那有些是写这个灭菌、抑菌跟抗菌等等，其他的一个作用的都不太一样，是这样子吗？
它的定义不一样
哦，定义不一样
对，定义不一样。
好，
对，但是一般我们药局常会就是或是像超商，就是常会卖的这些，大部分都是一些消毒啦，或是抑菌、抗菌的一些产品。对，那像我们刚刚讲灭菌，可能像有一些是比如说那个手术用啊，特殊的一些它可能需要把一些细菌全部把它消灭掉，那个大部分医疗使用比较多。
是，
那我们有听过就抑菌嘛，就是有一些广告也说这个抑制抑菌生长。
对对对
对，顾名思义就是说它就是制造一个细菌不能够繁殖生长的一个环境，
算是把它阻隔起来的概念齁。
对，
所以抑制它生长了。
对，就抑制它的生长，但是抑制它生长并不是杀死它，
它还存在，
它还是有可能会存在。
我可能建立一个围墙或保护膜，
对，
类似这样子。
因为细菌繁殖很快嘛，因为它是个细胞嘛，那它们细胞就细胞分裂，所以它繁殖速度非常快。那我们如果让这个环境就是让细菌不容易生长的时候呢，它就可能比较不会就去影响到危害我们的人体啦，或是等等之类。那我打比方说哈，像我们人体正常，我们人只要有开口的地方都有细菌，比如说像我们口腔也有细菌啊。如果今天用一个灭菌的把你口腔的细菌全部灭掉的时候会怎么样？不见得是好事啊。
对，我们一直说其实我们要跟他们共存，对不对？
对，因为有些细菌它是有好的有坏的，它也会对，它也会就是帮助你的一个身体，但是也有的当然可能是不好的。
是，
所以呢，像有时候我们在吃药的时候，也会吃一些抗生素啦，或者有一些一些保健食品，它可以让这些不好的菌，就是创造这个不好的菌生长的环境，它就不容易生长。
是是，因为我们常在说，如果真正的在这个无菌的状况之下的话，好像我们身体的抵抗力也会变得比较弱，是不是？以前都听妈妈都这样讲。
有可能
啊，有可能。
对啊，所以就是它有这样的一个分别。那另外我们也会看到有写抗菌。
对，
那抗菌的话其实它就是灭菌跟抑菌加起来就抗菌。它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一些产品啦，它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个功能，它可能同时有一部分的成分它可以杀菌，有一部分它同时又抑制那个细菌环境的生长。
那小轩，如果只有抑制细菌的生长的话，因为它还是存在嘛，对不对？那到时候它会不会突破那个我涂上的那样子的一个防护措施啊？它还是存在，还是它我抑制它之后，这个它的细菌久了它无法生长，它就会自动的消失？
倒不见得会自动消失，但是我们有一些方法可以除去，比方说像我们勤洗手嘛，那你洗手的时候就把它洗洗，就把这细菌除掉啦。
是
对啊，那你的细菌数量就会变少。
是，这也是我们最近在疫情的防护的部分哦，大家只关注那个口罩，他忘记了其实你如果残留太多的细菌在上面，然后你戴上口罩，你还是把细菌戴在口罩周围的部分了，对不对？
对，
所以除了这个该戴口罩的时候戴口罩之外，这个一般的民众就是要落实勤洗手的一个部分了。
对，那个洗手真的很重要。
是，
对，洗手的话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这些微生物都把它冲洗掉。那洗手的话一定就是肥皂要至少要停留15到30秒。 以上，然后再把它冲洗掉。
是是，所以小轩，我们认识一些的可能消毒的产品的部分哦，或者是这个抗菌的部分的时候，有什么消毒啦、灭菌啦、抑菌啦、抗菌啦，认识之后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就像小轩提到的，不能只靠这些的产品，然后你忘记了要勤洗手的部分了。
嗯，是的。
好，那这些的一个不管是消毒或灭菌跟抑菌跟抗菌，我们认识之后，是不是我们就按照我们自己的需求去选择这样子的一个产品呢？
对啊，就选择适合的产品就可以了。其实因为现在重点大家先讲说现在是病毒嘛，
对，
那其实大家也不用特别的恐慌，那其实洗手也可以把一些病毒把它洗掉带走，其实这非常重要。
是是，诶，那我们选择这些产品的时候，是不是选择灭菌的比较好啊？不能这样说齁。
对啊，我觉得也不能这样说了，
因为听到灭菌好像说，哎呀，灭菌就好像灭光光的这样子。但是还是要提醒一下啦，这个你使用产品以为说灭光光，但是呢，我们自己在这个环境当中，它是这些的细菌病毒，它是无所不在的，对不对？你忽略了勤洗手这个部分的时候，它还是会存留在那个一段时间，就会跑到我们的身体上面嘛，对不对？
对啊，那因为其实现在我刚刚有提到，现在有一些市售商品，它其实不是单单只有含有一个成分，它可能同时含有杀菌跟抑菌的成分在里面。
嗯，
那其实选择这样的产品也都是 OK 的。
是是，那我们认识一下目前在市面上可以做使用的一些的消毒的产品有哪些呢？
第一个就是最近抢购的酒精，
买不到啊。哎，真的耶，大家都贴出来，你知道吗？其实我自己觉得看到一些社区药局非常非常的辛苦，因为民众会去做询问，所以呢，其实他们也没有这么多的一个人力了，他干脆就贴在那个外面，好，这个没了，那个没了，好，就是你不要再问了。可是我们的民众有时候还是抱持着一线的希望，还会跑去问。你这一线的药局也是这样，对不对？
我们家门口也贴了，
但是民众还是会进来问，对不对？
还是会进来问啦，但是他们可能，我觉得有时候民众真的还是要再次呼吁一下，真的不要过度的恐慌。我们台湾的防疫真的目前做得很好，
没错，这也是很多的那个我们自己曾经走过那个 SARS 时期，那些抗 SARS 专家都提到了，我们因为有那次的经验，
对，
我们这次的防疫真的做得非常的好，
而且也非常的及时。
嗯哼，没错。好，那现在这个酒精的部分是大家在抢购的部分，那先请小轩来告诉大家，这个酒精在消毒方面的一个作用有哪些？小轩。
好，我们先讲一下酒精哦。其实酒精基本上它是比较它是比较特别，它是可以溶在水里面，也可以溶在油里面，所以像酒精的话，它可以就是溶解这些微生物的一些脂肪，还有破坏它的细胞膜，然后另外呢，它也可以让这些微生物的蛋白质变性，它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呢，让这个微生物它没有办法生存，然后慢慢它就死掉了。
哦，
它简单来讲是这样子，
是要慢慢的就
速度也很快啦。
哦，速度很快，
对，是的，因为微生物的它的那个繁殖速度快嘛，
是，
对，它是利用这样的一个原理让这个微生物它就不能活了。
嗯哼哼，是。那我们知道说现在在酒精的部分是非常难买到哦，那是不是包含了如果有一些的可能洗手乳啊或者是什么沐浴乳啊，如果有一些酒精成分的话，它就包含了有这些的杀菌的效果呢？
其实那些沐浴乳或者是抗菌的这些洗手乳，它们原料来源他们其实多多少含有一些酒精，但是那个酒精并不是它最主要的一个抗菌的作用，而是因为有很多的一些这些抗菌的成分需要靠酒精来把它溶在里面。所以各位会发现说，为什么连洗手乳还有什么干洗手现在都缺货？
对，
因为酒精就缺，后面都缺。
所以因为酒精缺货，所以他们也没有那个原料去做了，对不对？是这样子吗？还是
因为酒精现在目前来讲也是防疫物资啦，酒精口罩都是。那所以说，其实防疫最重要的，其实我想医疗院所他们其实的需求量是最大的。所以那现在如果说这是我们政府统筹来做一个分配，那当然就是一定是先给最需要的人嘛。
是是，
对，所以那些民生用品的话，那可能短期目前啦就有可能会稍微有一些短缺的状况。
是。
你知道，就是防疫的人员，尤其在医院啊，哈，基层院所，像诊所等等，
嗯，
他们需求量真的是比我们一般人还要大。我们其实我们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替代品，可以来做一个就是个人的一个防护，其实这样子也就够了。
是是，所以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常务理事哦，小轩药师来到节目当中哦，对于我们的抗菌消毒的一些的产品的认识哦，能够传递一些正确的一个观念。刚刚小轩也提到了，不只是口罩，其实在酒精的部分都是属于我们的
防疫物资，
对，防疫的物资了哦。那我觉得虽然我自己也在节目当中不断的做一些的呼吁啦，就是我们不要去囤积，不要去抢购，因为我们在第一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最需要的哈。所以我们的民众只要做好其实自我的一个防护的一个措施的话，其实就足够了哈。然后该使用的就使用，该戴的就戴，这样子。
对，那其实像口罩我们在家里其实是不需要戴，那当然如果你进出医院或一些公共场所的话，我们还是现在还是希望说你们要戴口罩嘛。
是，
对，那当然就是说像有些老人家他可能比方说他可能要去看诊的，那他没办法他一定要戴，所以我们也都会跟我们的民众讲，如果你要领口罩或什么，还是让有需求的人先来领。
是是，
那尽量就是说你没有必要的话，那你也可以少出入这些医院，因为他毕竟是高风险的场所。
是，
那如果说你老人家家里老人家有慢性病处方签的话，其实都可以拿到社区药局来领药。这段时间呢、你不见得还要跑去医院，那个感染风险会比较大啦。
是是，我自己也在做一些调整啊。我必须要这么说，因为其实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的恐慌。那我觉得说，我们不断的做一些正确的一个宣导哦，就是正确的观念传递出去，就是希望大家不要恐慌，然后把需要的一个物资留给最需要的一个人。好，那虽然说我们从6号开始哦，大家可以这个每7天领2片的口罩，还有一些的企业对不对也提供了相关的一个口罩的一些的物资，但是我们还是希望留给最需要的人。如果你有足够好，那你就不要再去做囤积了，不要再去排队了。好，就算一个礼拜你可以领2片，我们也希望留给最需要的人
了。对，真的，
对不对？好好。好，刚刚小轩也提到了，虽然酒精现在是缺货，它也是一个防疫的物资哦。那民众不要抢购。那其他我们民众真的想要做居家环境的一个消毒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其他的替代品可以用的呢？小轩，
有，还有像有一些成分，因为那个中文不太会讲 ，chlorhexidine， 但是它就是像一般漱口水里面有常含的这样的一个成分。那这一类东西呢，市售的商品像有一些抗菌的洗手乳啊，或者是说像一些类似沙威龙之类的这一类的啦。
哦，所以它就是有刚刚你说的那个成分咯。
对对对，类似这样的，他们也是有一个就是一个抗菌的作用。
嗯，
然后它通常就是像这一类的产品，他们有时候就是全身体上的一个消毒清洁或者环境清洁都可以通用的。
嗯嗯，
好，那像这一类的产品的话，它主要是因为它是一个带正电的阳离子。
嗯，
那这个带正电它会跟我们微生物的细胞比是带负电，它会结合。
嗯，
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会让那个细胞壁崩解。
嗯，
崩解的时候这个细胞也就不能活了，它就死掉了。还是这样的一个，就是很多是这样的很简单的一个原理。
哦，
对，那这类的产品的话，其实它对于就是抗菌啊这部分，它也是有帮助的。
是，哎，所以我们也可以使用这个，然后做居家环境的消毒嘛？可以，是不是？它有这个成分
是可以的，但是因为它一般价格比较高嘛，所以大部分都会用在衣物或是那个身体的一个清洁消毒。
是，
对。那另外这个成分 chlorhexidine 呢，因为它其实它会跟我们人体的组织的黏蛋白蛋白质和结合，它会慢慢的释放，所以像这一类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效果，它其实它是在局部，它可以维持可能到24到48小时左右，慢慢慢慢的释放。
那所以算比较长吗？
它算比较，对，长效，
长效型的。
嗯，像刚刚我们讲酒精，它很快速。
嗯。
对，但是它容易挥发，
嗯，
所以它的立即性的那个抗菌的效果非常好，
嗯，
但是它可能很快，因为挥发掉了，可能过段时间，也许 空气中的一些那个微生物或什么又会附着在你的身上，
又开始做清洁了。嗯，对不对？
对对对，但是因为它们的属性不同，它是属于快速性的，
是，
所以你今天要立即，比如说你要清洁这些环境，你觉得这个有霉菌啊，或是有细菌很脏，
嗯，
你要立即清洁的时候，酒精效果是很好的，
是，
但是有时候，但有一些，但如果你希望它能够，像有一段时间能够让细菌比较不容易
附着
的时候，你可以考虑其他的产品，
哦，
像刚刚我们讲这一类的，
是是，
所以像很多抗菌洗手乳，它洗完之后，它其实在你手上可能防护的时间会比酒精还要长一点。
哦，是，了解了，原来真的是不太一样哎。而且提到酒精，我最近看到一些的，因为之前口罩是在超商发送嘛，其实很多的那个工作的同仁，因为他们在做之前都要不断的消毒，所以他们说他们的手上都出现了一些干燥那个脱皮的状况。
因为酒精，他们如果是用酒精的话，因为容易挥发，它也比较容易，因为我们刚刚提到，其实酒精它的特性是它会溶于水，也会溶于油性的。
嗯，
那我们的那个皮肤其实有层皮脂膜，所以你相对你用酒精去消毒擦拭的时候，它也会把你的皮肤上的一些皮脂油脂带走，所以变成你的那个手会变得很干。
嗯，
然后越干然后粗糙的时候就会觉得，好像就是干裂这样子不舒服。
是，所以小萱如果使用这个酒精消毒的朋友们，他是不是要定时的可能护手一下，抹一些的比较滋润一些的东西？
可以啊。
嗯，
对啊，那因为讲到这个，要顺便要提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药局很多都在抢酒精，然后连酒精棉片都在抢，
因为买不到酒精就买棉片啊。
但是我可能要呼吁一下，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病人，他们其实是打胰岛素，他们每天都需要用到，因为我们刚刚讲酒精是立即消毒，你看在打针的时候一定是用酒精去擦拭，因为立即的把这些病那个微生物把它去除掉，所以他们其实是很需要，他们每天都要的。好，所以说那个，如果你家里没有这个需要打针的这些病人的话，其实你真的不需要囤积这个酒精棉片，留给有需要用的人。
哎呀，又要再次的呼吁啊，真的把需要的物资留给需要的人。所以小萱你在一线药局哦，所以如果有民众来购买这些的消毒的产品的时候，你会不会比较语重心长的就是特别做一下询问为什么需要，然后也会做一些宣导呢？
我们社区药局药师都会，因为我们每天接触这么多的病人，我们知道哪些人是最有需求的。
嗯，
对，我们有时候就跟他们讲，然后让他们如果想一想觉得他自己其实需求没有那么大，他就会去选择其他的替代品。
是，没错，就说我那年前买口罩的时候也是一样嘛，就是我就按照家里的人口数这样买了半盒，半盒就是五包嘛，25片。
对，
然后另外的半盒，我觉得我们的药师也是蛮诚恳的跟我讲，可以留给后面需要的人，因为大家在返乡的过程，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有很多的忧心。其实那时候疫情的部分的确还没有那么的明朗的时候，有很多的忧心，所以我们就留给需要的人。
是啊，
对，其实虽然说内心也很挣扎，但是我觉得其实大家将心比心去想的时候，就我觉得更能够体谅啦。
对，够用就好。那尤其是现在由政府统一的来去做一个统筹跟分配，那其实大家不用怕说没有口罩，
是，各项的物资也是一样的哈。
对，
好，这是刚刚提到，这个英文名字我还真是不会念哎，
中文我也不会讲，但是就很多一些抗菌洗手乳会有啦。那如果你真的不晓得的话，你到药局，我想我们的药师都会跟你们做一个说明的。
是是。那还有哪些的替代的或许也有一些抗菌灭菌的一些的效果的呢？
还有一个东西啊，其实这个大家常常用到，
嗯，
然后可是就优点啊。
啊，等一下，优点就是我们在伤口受伤的时候啊，可以消毒吗？
我们每次伤口有受伤的时候，是不是优点先消毒一下，对不对？
对，
对啊，优点啊。
我们可以拿来做环境吗？
做环境的话是因为它有一些颜色啦，所以比较不适合。但是有一些局部的部分的话，你还真的需要消毒的时候，你还是可以用优点稍微擦拭一下。
怎么做？
然后再用生理食盐水把那个优点那个颜色把它擦掉洗掉就好了。
是怎么做啊？
棉花棒局部啦，对
哦，是哦，现在才知道优点也是可以做，如果真的需要做一些的消毒的话，那你刚刚提到酒精也没有的话，那你可以家里有优点就可以拿来做使用了，
对，像他们有时候那个就是有真的非常、哦、之前有一些特殊的他们会用优点来洗手
啊，
他们因为他需要要整个要灭菌的状况之下他会去洗手、嗯、他会用优点、
嗯、
对，那优点的话因为它里面是含碘离子嘛，
哦，碘离子，
对，你擦上去的时候那个碘离子会释放，慢慢释放出来达到一个消毒效果、
嗯、
所以其实不管今天是有伤口在消毒或是你用其他的一些消毒，优点的话你消毒都要大概至少等个30秒让碘离子释放出来之后它才会有那个就是抗菌的作用，
是，所以基本上都要做一些的停留对不对，
对，那、嗯、那个碘离子它本身来讲的话它也是可以破坏微生物的这个蛋白质，让它蛋白质变性、嗯、也达到就是让这个微生物没有办法继续生长然后慢慢自己就死掉了，这样
是是，那我们使用优点要报那个把它稀释放在水当中啊，
那倒是不用、
啊，不用啊，
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它本来就有它的一个浓度在，伤、哦、口是 10%， 哎、欸，10%，然后洗手大概 7.5%，、哦、但是其实一般大概我们日常是不会用这个优点来洗手，你大概都是局部的涂抹跟局部的消毒，
是，
所以试售的那个优点直接使用就可以了
哦。
然后另外啊，因为因为其实有那个优点碘，它其实是可以抗病毒的。
哇、wow、
哦、嗯，因为它碘离子嘛，它其实也是很小的一个分子。Oh. 那再來所以说，像那个有一些市售这样喷喉咙的有没有？
嗯，
像有时候我们最近不是有一些感冒，它可能是病毒引起的感冒。
是。
那我们到耳鼻喉科有时候就是医生会给你喷一个
喷剂，
喉咙的喷剂，
好舒服啊、
哦！
喷完就很舒服，
然后就喉咙就比较不痛。
对对对
对，其实那里面都是含着这个碘的成分
哦。是，
所以像这个优点碘的这个制剂，除了外部的皮肤的消毒之外，嗯、它也有做成像漱口水，也有含碘的、嗯。好，然后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喷剂也有。
嗯哼哼哼，好，所以、嗯、
但是喷剂那个浓度就比较低啦，因为那个是会吃进我们身体里面。
嗯、是，那个含碘的漱口水呢？
它浓度
也是比较低、
稍微低一点，但因为你漱完之后，你就要那个吐掉。
是，
它浓度比较低。
我本来想说，那家里头如果仔细看一下，你在有在使用漱口水的，看一下是不是有含碘的成分，就可以拿来做一下消毒了。这成本又很高了，
成本太高了啦。
好啦，这个我觉得我们先认识一下有哪些的抗菌消毒的一些的产品呢、哦嗯？那这个到时候真正要怎么使用的时候，或者是有什么需求的时候，其实走进我们的社区的药局，询问一下我们的药师，我想药师会提供你一些的产品跟正确的一个使用方式啦。哦、
是的。
好，这个优点之外呢，还有吗？我们还有什么选择呢？
还有一个就很便宜的，然后也很好用，叫双氧水
啊，双氧水也可以。
对，
它真的很便宜的，我记得以前是不是10块钱才一罐呐、
啊？哎呦，那个是我们小时候，
我又把年纪给说出来，可它真的很便宜。
对呀、啊，
嗯，
双氧水它其实有消毒作用啊，它非常好用，因为双氧水其实它本身来讲的话，它就是它因为它的特殊性就是它是一个很强的氧化剂，
嗯，
所以当这个氧化剂你跟微生物接触的时候啊，它会迅速分解出一些氧，那这个氧它会进入到我们的微生物里面，让细菌的一些它的一些那个酵素酶让它没有变成活性，那这样子的话等于说就是它也可以破坏我们病毒的一个核酸的结构，
是，
所以就达到一个就是杀菌然后杀病毒的一个作用，
是因为我们以前在用那个双氧水的时候，就是因为我有伤口嘛、嗯、然后滴下去的时候就啵啵啵啵冒泡，那我们就知道、嗯、哦，有细菌，细菌很多了这样子，
对，
那冒泡是细菌、
那个、
对不对，
那个冒泡其实就是它释放的特殊的氧，
是是，那我知道可以这个消毒我们的伤口啦，所以现在、嗯、我们其实使用双氧水也可以，对于我们的环境居家的清洁也是可以做使用的，
双水可以，双水跟酒精也蛮类似，就是说它的、哦、杀菌效果是速度很快，
嗯，
比较快，
也是挥发快的，
对，但是它很快的也是会就是会因为它很快被分解掉，
嗯，
双氧释出来剩下变水，对，所以说但是你要迅速的去杀菌的话，其实它是也是一个蛮好的选择，
是，所以它也要停留一段时间吗？
它停留时间不会像优点这么长，
嗯，
因为碘离子它是慢慢释放，
嗯，
它跟酒精一样比较快速，
是是。那所以我们在使用双氧水的话，哦，也就是要告诉一下空中的好朋友们，买不到酒精，其实我们在双氧水的部分也可以做居家环境，甚至我们自己，类似做成干洗手的部分来做一些消毒，对不对？
对，你可以放到那个小罐子，然后稍微喷一下，
它不用稀释哈。
不用稀释，市售双氧水不用，它的 3% 不用稀释，
是，然后直接做喷，但是因为它也是属于挥发性比较快的，可能是一段时间可能要再做消毒一次，这样 对不对？
就跟酒精比较类似，
是，如果做这个环境消毒的话啦，好，这个公共空间的部分我觉得也可以建议一下，我觉得现在不只是公单位，其实有一些的私人的单位在密闭空间，或者是幼儿园啊、托儿所啊、安亲班等等的，买不到酒精，其实双氧水他们就可以拿来做环境消毒了耶。
双氧水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而且它没有什么味道，
要不然像漂白水的味道很重，
漂白水也是很好选择，而且更便宜。
哦，更便宜，比双氧水便宜吗？
比双氧水便宜啊。
哦，
对啊，你看那漂白水一大罐才六七十块吧。
是是。
但只是因为它有一些那个味道可能比较刺鼻。但是但是用漂白水的话，其实环境的清洁消毒它也是蛮好的。像有很多一些就是那个洗衣服要消毒啊，杀菌都会加双氧水，都会加那个漂白水。
就是那个浅色衣服、白色衣服的时候。
对，它其实它是也有杀菌的作用。
是是，好，这也是一种选择，但是一定要按照比例去做一些稀释。哦，如果使用漂白水的话。
其实我们市售漂白水上面都会跟你讲说你要怎么样去使用。好，比如说你要衣物清洁或是你要居家的话，大概稀释比例是多少。
是是，就是仔细看一下那些标示。
对对对。
好，这是在那个双氧水，好，我们刚刚又提到了漂白水的部分。那还有哪一些是可以做选择的呢，小轩？
还有一些最近有比较新的，也不算新啦，这也一段时间了，大家可能有听过银离子
啊。银离子
有听过？那什么银离子啊，就是可以除臭抗菌啊，它其实也有用在像那个一些什么冷气啊。
啊，我知道了，它是不是类似负离子那种感觉啊？
银离子是阳离子，
阳离子。
那我们学化学的，
我发现我真的是不懂，因为它可能就是保持我们空气的清新那种感觉，是不是？
你看有那个银离子，但是它也有作用，它现在也有很多产品是做在就是类似像那个杀菌干洗手这样类的产品。那银离子的话，但是因为它成本比较高，其实它在制作过程是比较繁复的，所以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所以你看外面有卖这些含银离子的这些抗菌的这些就是像干洗手之类，它的单价通常都会比较高一点。因为银离子的话，其实它有蛮多的一些就是一些实验室证明说它是可以抗菌。那它其实，但是它到底抗菌为什么，它的作用机转是什么，其实有两个有两派讲法啦。一个是因为银离子它本身它是非常非常小的，它这个粒子它其实比那个像我们的细菌啊什么可能小到几万几十万分之一这样子。所以当你这银离子进入，它可以呢，就是因为它是阳离子嘛，我们刚刚讲像细菌的细胞壁或细胞膜它是阴离子，正负相吸，它就可以，因为它粒子很小，所以它吸附到这个细菌的细胞膜的时候，它就可以深入到这个细菌里面，然后让我们细菌它自己的新陈代谢有一些障碍，那这样子它就不能够生长，自然而然就死掉了。
那它算是高科技的产品是不是啊？因为它会放在那个我们的什么制作的抗菌的产品当中，它如果附有银离子的话，它的可能抗菌的效果是更好的。
它应该算是比一般就是我们刚刚前面讲到那些清洁消毒水还要就是高科技一点，因为银离子本身来讲它不是很稳定，所以你要把它制成很稳定的这些有容易的剂型的话，它其实它加工成本是比较高的。
是是，所以民众如果自己觉得有需要的话，可以看一下相关的一些的产品是不是有富含有银离子的成分，如果有银离子成分，它就是有这个杀菌抗菌的效果，
它也有这样的作用。那刚刚我们提到说银离子因为它 粒子小，它可以去进入到我们这个微生物的细胞里面。
嗯，
那其实它另外一个想法是说，银离子它本身也可以激活这个产生一个活性氧，就是这个活性氧我应该这样讲，就像类似双氧水作用，它也变成一个是氧化剂。
是，
所以其实基本上有这样氧化剂功能的产品，其实多少都会有一些杀菌抗菌的作用。
是，哎，我发现有银离子它的战斗力比较强哦，因为它有时候不只是阻隔。我可能还去那个杀死他，算吗？
学说理论是这样，
真的哦。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因为有一些做一些他们在这些做产品，他们其实有一些 paper 其实也有提到他确实有这样的一个功效。
嗯哼哼哼，
对。所以它其实也是一个另外一个选择啦。
是，
就是大家当然因为大家会去买酒精啊或什么，因为毕竟它的价格比较便宜。
是是，
而且它就容易取得。
嗯哼，
但是现在就是刚好提到，就是如果酒精缺的话，可能后面这些产品都会缺。
哦，真的耶。
可是短时间啦，我觉得不会太长，大家不用太担心。
是，
所以我们回归到刚刚讲，你还是勤洗手。
嗯，
对，那就是少出入一些比较高风险的一个公共场所，保护好自己其实就可以了。
是是，那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小萱药师在空中分享，我觉得就是在我觉得疫情蔓延的时期，我觉得我们对于疫情的相关的周边的一个算是抗菌的一些的产品哦，防护的措施的部分，我觉得我们多认识多了解是有好处的哦，就是避免造成一些恐慌，然后在你有需要的时候呢，就可以到药局或者是到哪里去做一些的可能询问跟购买，我说是有需要的时候哦，吼，好不好？再来的话呢，其实 我想问一下，就是 我最近看到媒体当中有那个之前很有名的那个网红，有没有？
嗯，
那个什么太太那个吗？我想问一下，那个产品他有提到那个异丙醇呢？
异丙醇其实它就是跟酒精同类的，都是醇类的，
都是醇类的。
对对对，
嗯，
对，它其实它都是它跟酒精比较类似，
嗯哼哼，
所以像其实像这一类的醇类，它其实也都有抗菌的效果，但是呢，就是说，它的抗菌的那个百分比可能不太一样，
嗯，
对，像大概一般来讲的话，大概差不多60%-90%它都有抗菌作用，但是就像以酒精来讲的话，它是 75% 的酒精，它的抗菌效果是最好。但是像刚好像我们最近很多人来买酒精嘛，那其实因为之前我们固定药局本来都会放 95% 的酒精，那结果很多民众说这个不行不行，然后其实我们就也趁机教育他，醇类东西它其实它是有一个，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它的原理很简单，它就是会去溶解你这个微生物的蛋白质还有它的那个脂肪，所以它本来就会有这样抗菌的作用，只是说很多的就是他们的一个实验认为说 75% 的抗菌效果是最好，但不代表 95% 没有抗菌效果，它还是有，
是，
所以你要回家去稀释，然后其实都可以。
是，
那异丙醇也是一样的一个作用的原理。
就是它可能也是要去做一些的稀释的调配，对不对？
对，
嗯哼，好，这个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对于这些的抗菌消毒的一些产品多加的一个认识，有任何不清楚的地方，还是就近问一下我们社区药局的一个药师哦。
但是就是，你不管是买酒精也好，异丙醇这一类，因为毕竟他们还算是易燃物，所以你保存上你可能自己还是要注意。
哎呦，哎，这个很危险呢，我觉得这再次呼吁一下，不要囤积，好不好？哦，不要把它当做矿泉水在那边囤积啊。这矿泉水也不用囤积啦。好，所以在保存上要特别的注意，因为它容易易挥发性
，它还是易燃性的东西，
是是要注意哦。再来就是其实最近也有看到一些的专家在媒体当中也提到了一个次氯酸水，
嗯，
这个也是有抗菌效果的。
对，次氯酸水其实就是像我们刚刚讲的漂白水，有没有？
嗯，
它里面就含次氯酸钠。那这一类，哦嗯，对，那这一类产品的话，因为它在水解过程，它会转换成次氯酸。
嗯，
对，那这个次氯酸的话，它就有一个抗菌的效果，因为它也是一个很强的一个氧化剂。
嗯，
它的作用就类似像我们刚刚讲的那个双氧水啦，或者是说银离子，因为它只要是一个氧化剂的话， 它都有可能就是跟我们的这些微生物做结合，破坏它的一个新陈代谢。
嗯，
然后它同时它也可以就是破坏那个微生物的一个蛋白质，所以就让它失去一些可以生存的一些那个活性，这样子。
是，那所以市面上有直接卖次氯酸水吗？还是就直接用就是漂白水就好了？
有，市面上也有，因为我们刚刚提到漂白水的它的味道比较刺激嘛，
对，
所以有很就是现在市面上也会有就是贩卖类似含次氯酸的这一类的产品，他们标榜就是说它没有那些味道。
嗯，
对，那当然价格会比那个漂白水再贵一点。
是，
那这些也都是不错的一个环境清洁消毒的一个产品。
是，这也是在我们的坊间社区药局都可以去购买得到的。
对，其实都有。
嗯，次氯酸水哈，这也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对，但是
有需要的时候，
但是次氯酸的话，它其实它的那个抗菌效果，它也是蛮快速的。
嗯，
然后它很快的话，就是很容易水解掉，就变成水
啊。
对，所以它其实就像类似像酒精，它很快速的把这个细菌杀死掉。
嗯，
但是它一下下可能就没作用了。所以其实都是看。你要使用的用途来决定你要用什么样的一个消毒清洁消毒清洁的产品。
是，欸，就发现遇到这种容易挥发性高的产品的时候，其实在保存的部分也要特别的注意，因为你打开它就挥发掉啦，是不是？
尽量把它关好。对
对，就是接触到空气的话就容易挥发掉了嘛。嗯，
对，它有的是会分解掉，有的是会挥发掉，这样子。
是是，好，这是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台北市药师公会的小萱药师，在空中为大家在目前大家可以选购的一些的抗菌消毒的产品做一些的介绍哦。那小萱还有什么要提醒一下大家的呢？
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防疫物资留给有需要的人用。
嗯，
对，如果你家里其实已经够的话，就够用就好。那如果说就是接下来就是我们最近因为都来领口罩嘛，请大家不要争先恐后。其实政府都已经有努力在做这样的一个防疫，那所以说其实大家都有不要囤积。
是，没错哈。这个我再提一下，领口罩的时候，因为要带健保卡，对不对？那其实，在插卡的一个过程当中，其实有时候是需要一点点等待的时间的，大家要真的要有点耐心。
对，要请大家有点耐心等候。那因为其实来社区药局的除了领口罩之外呢，当然还有很多我们平常有一些生病的病人啦，他们要领慢性病处方签的啦。
嗯，
那所以也可能都需要过卡，那也是请大家多多体谅，稍微耐心等候一下。
是是，那小萱，我们今天提到了这一些的消毒产品的介绍哦。除了不要囤积之外，这些消毒产品是不是也有一些保存期限的问题？
有的，其实他们都有保存期限。那其实在购买的时候，当然还是我们要仔细看清楚，在它的保存期限之内的话，使用都是它有效果的。
是，了解了哈。今天我们又利用了比较多一点点的时间哦，对于我们现在的我想因应武汉肺炎的一个防疫的措施哦，防疫的一个工作的部分哦，每一个人都有一些的责任哈，我们都必须要跟着我们的中央的政策一起的在前进，一起的共同的做防疫的一个工作哦。所以我们特别介绍了这些的抗菌消毒的产品，那也再次的呼吁大家，就是有需要的时候你可以去做购买使用，但是不要囤积。那重要的一个防疫的物资呢，还是要留给我们一线的工作的同仁啊，医疗的工作同仁，包含了我们的药师。我觉得最近你们真的是辛苦了哈，因为我觉得不只是你们要去发放这些的物资啦哈，那也要承受我们的民众有很多恐慌的情形哈，一些的怒气，那你们也要不厌其烦的为我们做一些的说明。那当然利用小萱药师在节目的现场哦，我们就是感谢一下所有在一线防疫的工作的同仁哈， 辛苦了，谢谢你们。
谢谢伟华，也谢谢所有听众。那其实防疫工作，其实我觉得我们社区要就是责无旁贷的。
是，好，辛苦了，谢谢。那也希望大家就是有任何的防疫的相关的问题的时候，也可以就近的询问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们哈。我们社区药局的药师们，就算再忙碌，也会非常的有耐心为大家做说明哈。那也不要忘记呢，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时候，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工会一起在空中合作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再一次的谢谢小轩，谢谢，
谢谢。